遭到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家属发声，呼吁拜登政府加大努力让他们的家人回家。哈里森里在6月22日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父亲的案件。他说他的父亲李海在2016年9月9日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他们还未等他下飞机就将他带走，在一个指定地点对他进行了10个星期的居住监视。在被拘留两年后，2018年7月，李海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徒刑，随后他被转移到上海青浦监狱。1962年出生的李海1989年移民美国，在被中国当局拘押之前，他在纽约长岛有两个加油站，还经营着一个向中国出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哈里森说，父亲被捕之后，当时18岁的他和有全职工作的母亲试图继续经营父亲的生意，再加上要为父亲的获释奔走，最后入不敷出，没办法偿还债务，使到加油站倒闭。他说他们在经济上是损失很大，还有其他家庭，他们的处境比他们更加差，但显然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生意没了，损失了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和库存。哈里森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他的父亲并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有高层人物关系的大商人。他说在美国现在只有他和他妈妈，他的家人都在上海，他们甚至不愿意和他们联系，在中国讨论这个案件会给个人带来危险。他意思是，有很多报道说那些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的人的家庭成员受到骚扰或者其他的伤害，所以在美国这六年来就只有他和他妈妈是试图引起人的注意。有着类似经历的不止哈里森一家。基督教牧师林大卫1999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因为在中国积极参与家庭教会运动而在2006年被拘留，并且3年后被控合同欺诈，被判终身监禁。林牧师后来获得减刑，将会在2029年获释。林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对美国之音说，她父亲在中国被关押了15年多，在她被捕之后，她妈妈就是要出外谋生，找到一份看护老年人的小时工。除了经济上的影响，精神上的打击更大，她的妈妈变得神经质，一直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她的丈夫总是提醒她，对待她妈妈就好像她被公共汽车撞了一样来到对待她。她说，你知道她的确是这样的，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精神上，这个对她来讲都是一场噩梦。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21年认定李海是任意拘留的受害者，说对她的囚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犯罪。美国国务院亦都认定李海是被非法拘押。长期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对话，为处境危险的被拘留者寻求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美国公民超过200人，有多达30人被非法禁止出境。拜登政府正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让被外国政府任意拘押和监禁的美国人尽快获释。这些压力不单止来自媒体的关注和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家属，亦都来自美国国会。2021年11月，15名跨党派议员联名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加倍努力让中国当局释放李海。今年3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凯蒂·波特起草了一封获得两党议员联署的信件，敦促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积极接触，让林大卫牧师获得自由。6月22日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者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进行电话交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布林肯国务卿确认努力使他们的亲人回家是他本人所关注的事情，作为国务卿他没有给这个更高的优先考虑。声明还说，布林肯向这些家属表示，拜登总统了解他们每一个亲人的情况，并且致力于将所有被扣为人质或者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国务卿、副国务卿和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与中国高层官员的交流当中，不断提出遭到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案例。在此之前，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与家属进行了电话交谈。爱丽丝林参与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他对美国之音说，真正令人鼓舞的是听到这样的确认，即是说这个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高度优先事项。 爱丽丝说，她的父亲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被关押这么久，今年67岁，虽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包括甩牙、营养不良等，但是还生存，简直是奇迹。她感激上帝的恩典，也对所有帮助她父亲出狱的人是心怀感激。她甚至觉得，或者今年是她父亲是可以回家的一年。爱丽丝说，每年的圣诞节，她说她会回家过圣诞节。你知道自此之后15年了，他自己从研究生院毕业，他父亲就错过了他弟弟的毕业典礼，他父亲也都错过了他的婚礼，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举行过婚礼，因为他在等他的父亲回家。虽然是这样，每年他们都抱有希望，但他认为今年比过去几年更有希望。李凯的儿子哈里森也都参加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沙利文还另外与他和家人进行了单独的电话交谈。不过哈里森说，这些似曾相识的交谈并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反而令他感到失望。他说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他们说他们会在每一个可用的机会继续提出这个案件等等，但你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承诺。哈里森跟着说，他意思是最终需要发生的是，美国政府将要是提出一些他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提供的东西，以换取他父亲的释放，而且你知道他们可以采取就好像他所说的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因为他们现在完全知道而且完全支持他父亲是被非法关押，他们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号，这个不单止是不可接受，而且在他父亲被关押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真诚咁谈判。哈里森提到，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之后，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弗随即获释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对交换囚犯是有兴趣的。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提出的是否愿意进行囚犯交换的问题，亦都没有回复有关的置评的要求。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卡斯滕斯警告说，让囚犯交换成为释放美国公民的默认的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会鼓励滥用囚犯交换。卡斯滕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月12日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上说，他的工作是开始变得更有创造性，在不作出直接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如果有一种他能够让某个人出狱而不涉及交换囚犯的方法，那就要好得多。爱丽丝虽然希望被非法关押的美国人都能够尽快回家，但是他也不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拘押的措施。他说他知道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因素，他不希望看到鼓励更多的美国人被拘押，你知道危害更多的美国人，所以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之困难。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创办人彼得达林曾经因为支持中国维权律师，在2016年初被中国当局逮捕，在经历了23日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中央电视台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且被驱逐出境。中国官媒指控达林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并且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达林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生活在中国期间，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与那些被拘留、监禁或者被失踪的人进行访谈。达林说，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当一个案件受到关注的时候，无论是通过外交压力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当中被提出来，但尤其是通过媒体的关注，被拘留者或者囚犯的情况得到了改善，那些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普遍注意到这个情况，而且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说，很多国家的外交大门大大低估了对案件的关注，是被受害者的处境带来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媒体的关注。他清楚记得，当他的案件在国际媒体上曝光后，他在处境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哈里森就说，美国国务院最初给那些有亲人被中国拘押的家属提供的建议是不要出声。很多家属现在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发声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这个也是他和一些家属联合起来展开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的原因。由20多个美国家庭发起的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表示，他们家人被关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 拘押美国人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阿富汗、卢旺达等。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的哈里森说，现在他们希望能够与拜登总统见面，加快援救家人的进程。他说他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与拜登总统会面，因为他是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带头和指导这种机构之间协调的人。他说你知道他们正在等待回复，是的，他们等待回应和与总统会面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